新杰平现在是崇松，崇松啊，就是把前面长文讲过的用句诵与论文题重说一遍。这里既然有长文有崇松，而法义里面又有比喻说有和伐和的伐说，那么长文有喻有比喻有伐和，崇颂一样有比喻有伐和，那么这样子一样的道理等于是讲四遍了，讲了四次。那么既然同样的道理实在也不必说的太多啊，所以现在这个崇颂啊，就是比对那个科判啊，按照这个科判的段落啊，一一加以简单消文说明就可以了，不必再说的太细。虽然文字比较简单，有些地方或者是跟前文稍稍有点不同，如果比较重要的地方或者前文没说到的，就加以说明。假如跟前文相同的，只是顺着这个重诵的文字啊，消文就可以了啊。看着经文，重诵。科判有两段，第一诵法说，第二诵比说。现在是先诵法说，就是以法喻显示他理解的道理来用重诵说明。而是摩诃迦摄欲重宣此一而说具言。四大弟子这里以摩诃迦摄为代表说下面的崇颂。迦摄的这个摄原来是叶子例如我们中国人的姓啊，有姓叶的，树叶子的叶但是这里不念叶，而要念迦摄摄。新译啊，把它翻作迦摄波，迦摄波那个摄字啊，就是捏啊，手字旁的这个三个耳朵的那个捏也不念捏而念摄摄受慈悲摄受的摄。新译叫做迦摄波，旧译直翻迦摄，没有后边的波字，这是佛的上首弟子之一那么当时佛的长文说这个前面四大弟子的长文说完之后，都是四大弟子代表中根说明他理解的道理，以长者穷子的比方来表达。现在用重诵再说一遍所以那个时候就是长文说完那个时候，摩诃迦摄于打算想要用重诵啊再叙说一遍重选此意，选就是说了要重说这个上面临节的道理，所以用句诵啊再说一遍而说句言。句心意叫做切他或者是切脱翻成中国话叫做颂赞颂的颂这个颂啊就等于我们中文的文法里面的名啊，名座右铭的那个名例如这个警策文的后边有名发愿文的后边有名，而古代的文字里面写长文以后啊后边有名，就是以论文说就叫做名。那么现在这个重诵啊就是等于我们中文里面的这个论文题的这个写法。长文是散文题这个句子长短不一定，四个字一句五个字一句多的甚至十个字一句，有的时候一个字两个字也可以一句。而句诵是固定的有的是四个字一句，也有五个字一句，也有七个字一句四个字五个字七个字成句的这个最多也有三个字一句的，好像三字经，但是那种的最少，也有九个字一句的，那也很少， 只有密部里面的教典呢，有很多九过之一句的那个句诵，也有八过之一句的，这种的也是很少。古译有，旧译最早的翻译有，以后就没了。现在法华经这里信解品的句诵啊是四个字一句，但四个字一句有些地方啊它是两句连起来，成为一个道理的，那么就是中间没有标点，或者是它这个两句当中啊两个字应当是一个意思，那么有六个字是一个意思，那么因此它的这个标点呢就点在旁边，看就可以知道。而句诵的排法呀，它是中间空一个字，这样子排下来，一看就清楚了。我但今日闻佛音教，欢喜踊跃，斗未曾忧。前面两首句诵是法说，声闻人自己说，我今天呢在法华会上听到佛的法音的言教的教导开示啊。我得到很大的法益，所以我很欢喜，欢喜到好像要跳跃起来，所以叫做踊跃。踊跃两个字啊，就是形容他的欢喜的情况啊，多高兴啊，高兴到要跳起来了啊，高兴到要跳起来那个情况就是欢喜踊跃啊。都未曾忧，为什么欢喜呀？这未曾忧啊，这个法四十几年来第一次听到的啊，从来不曾听过，所以都未曾忧。因为都未曾忧啊，所以欢喜踊跃。为什么欢喜呀？佛说声闻当得作福，无上宝具不求自得。佛在法华会上说，声闻人应当也能成佛呀，将来也是就近佛陀，跟佛一样万德庄严啊。从来没听过这个话，今天听到了，那么这是无上的宝具，至高无上的法宝聚集在一块儿，我们没有心去求，今天得到了，不求自得啊，我不去求主人赏来哦，这所以特别的高兴啊，欢喜踊跃而斗未曾忧，这是法说啊，诵法说。下文是送比说，比方的意义很长啊，所以比说也就多了。比说里面有两段，第一送利比，第二送法和。先送利比里面有四段，按照前面的比方啊，有四段。第一送父子相识，第二送父子相见，第三送追幼，第四送父领父家业，有这四段文，这四段文都是顺着前面长文说的了啊。前面长文的句诵这个从比方里面呢也是这样说的。前面六句一送半就送父子相识，比如童子幼稚无事，舍父逃世远道他途，周流诸国五十一年，这就是送父子相识。比方说童子还小的时候，幼稚很小，还没有知识那么自己就跑掉了，舍掉他的生身夫啊，逃到外边去了，是就去逃到外边很远的地方去，远到他途，远离了自己的国家而到其他的国土里面去，那么因此他生活困难了，到处想办法来维持生活啊，周流诸国流浪啊，变成流浪汉啊，在每一个大小国家里面流浪啊，流浪多久呢？五十一年哦，流浪了五十一年，好久了，五十一年就是在五道里面六道轮回呀啊，人天地狱恶鬼畜生，一指阿修罗。其父有念四方推求，求之即批，顿至一成，造力摄贼，五欲自污。以下文字很长，就是送第二父子相见父子相见里面呢 送父子相识里面有，父子相识分四段，前面是送背父而去，执背父而去，就是前面的，比如童子到五十余年，执背父而去，这是父子相识的第一段。接下去是送求子终止，长者父求子而终止，还是在父子相识的阶段，是第二段文。文字很长，边念边讲。长者父很忧愁了，儿子跑掉了，那么到四方各地去追求，去寻求，求了很久没求到，就会疲劳啊，那么因此不能再求了，只好在安顿在一个城里呀，静止下来了，住在一个城里，那么在这个城里，既然要在这个地方居住啊。也就建立了好多的房舍物宅，那么以五欲之屋，那么佛就是长者夫啊，以法为乐，彼世间的五欲之屋。而他的家里很富有，说明他的富有情况，齐家巨富，巨富总说很富有，富有什么呢？多珠金银，很多这个金啊银啊，车具啊玛瑙啊，还有珍珠琉璃，这些宝物它都有了，窗户里面满满的，前文所说的窗户隐衣啊，就装这些东西，它还有好多那个做交通工具用的那些动物，象马牛羊，然于车胜，然这个字然，是古代皇帝的坐的车子，古代皇帝国王坐的车子叫做然，所以叫做凤然，龙玉，玉也是车子，不过这个玉啊是轿车，轿古代的轿，两个人抬的，叫做玉，那么这个或者是坐的车子，或者是人抬的轿子，蓝玉啊，车胜好多，还有其他的马车啦牛车啦，这是古代的，不是现代的那些交通工具了，因为古代没有这些东西。他还有好多不动产，很多这个田产啦，田业同仆，田很多啊，那么整个国家的田都是他的了。那么他的事业也很大呀，农工商都有了，用人也很多，童仆就是他的用人，还有国家里面的人民也很多，人民众多啊，出入犀利，出入就前面的出纳啊，把钱放出去收利息，利益有多有多少，收进来的利益有多少啊，或出或入啊，出是代借出去，肉是收回来的利息利，他不但是在本国很富有，所有的财物，甚至他的出入息利做生意啊，做到外国去了，乃遍他国，遍以其他邻近的国家呀，他都去做生意呀，收入很大。商贾嫁人呢、无处不有，他的做生意的那些商业界的人呢、多得很，到处都有啊，千万亿众围绕恭敬，长者的身边有千万亿那么多的大众啊，围绕他的身边啊，对他很恭敬啊，常为王者之所爱念啊，大家都很尊重他，王者比十方诸佛啊，来复念这个这一佛出世千佛扶持了，权臣和豪族皆共宗中，这是指那些等觉以下的菩萨们啊，四是因为法身大事，豪族都是破无明正法身的啊，那么都共同啊尊重于啊长者佛啊，以诸缘故往来者中啊，因这些缘故啊，就是度化众生在十方世界来来往往的菩萨也就很多了，看华严就可以知道，毫无柔丝啊，犹大力士，因为他的豪贵富有，像上面所说的这样子， 所以他有很大的势力
啊。
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长者的富有的情况，那么这就是送求子终止。为了寻求他的儿子来到一个城里安顿下来啊，那么就把他的富有的情况啊，就是等于是一个大国家一样
啊。
那么下面第三段，抄送其父有念，因为在前面的长文是在这段文字在后边的，现在在重诵里面先说，所以叫做超越长诵之文呢、啊，提早先说啊。那么本来长文在后边，现在先说，所以叫做抄送。长者父有念儿子的情况，所以叫做其父有念。儿年朽迈，亦有念子，夙夜委念，死时将至，吃之舍我五十余年，库藏诸物当如之何？这两首句中啊，就是抄送其父有念。长者父年纪大了，朽迈，朽老了，老朽啊，老人自己啊、这个谦虚的说，我是个老朽啊、老狼不老用啊，老朽，好像朽坏的东西没有用，好像坏家具摆在旁边啊、所以台语叫做老灰啊，老头灰啊，我这边老用啊，所以他老朽了，迈是长远的意思，说明他的年龄很大哦。儿子已经五十余年，离开五十余年了，那么这个长者父必定是八十岁以上了哦，所以叫做儿年朽迈，年龄很大哦，老朽了。年纪大了，更是犹念自己的儿子了，所以亦犹念子，亦更加忧愁，挂念他的儿子，不晓得流浪到哪里去啊，你们大家帮忙找吧啊。夙夜委念，夙白天夜晚上啊，无论是在白天在晚上，一天二十四小时啊，时时刻刻不忘他的儿子，时时在念啊。为心里想啊，时时想着他的儿子跑到哪里去啊，长者年纪大了，死时将至啊，因为过了八十啊，那么这个无常快要来了，如果儿子不回来怎么办呢？吃之舍我五十余年，这个愚痴迷痴的儿子啊，舍掉长者父已经五十几年了啊，那么如果儿子不回来，他家里很富有的库藏诸物啊，当如之何？怎么办呢？这是比方佛这一段时间教化众生的因缘将近啊，如果不赶快开山显一会三归一啊、使生闻人都成佛的话，那么佛出现世间的本怀呀、就没有办法完成了，所以在法华会上那么必定要会三归一，原因就是要把这个家业啊付给所有的佛弟子，那生闻人更是重要。第四，追送欲道复成啊、这个文字本来在长文是在前面的，就是前面游念之前的，现在是在游念之后才说，所以叫做追啊、那么长文先说，这里后说，所以叫做追送啊、那么这个琼子啊，不知不觉为了生活而来到他的父亲所住的城里来了。儿时穷子秋作衣食，从义至义，从国治国，或有所得或无所得。那个时候穷子啊，流浪了五十几年，到处去啊找工作维持生活，求说衣食啊，要衣服穿，三餐要吃饭啊，到处求工作，从义义到义义，从义国到义国，义等于是这个县城啊啊，国指都城，一个国家的首都了啊。从大城到小城啊，到处去找工作，或有所得，有的时候找到工作了就有饭吃啊，有衣服穿了、或无所得，或者是找不到啊，没有人要他做工啊，那吃饭都成问题了啊。饥饿累受， 体盛疮痫啊，没有饭吃，饥饿了啊，三长不足啊，经常三餐饭都没有办法吃饱，有的时候一天也没有一餐饭吃，饥饿，经常饥饿，连油菜色，当然就累瘦了，累虚弱，没有力气，瘦啊，一把骨头皮包上啊，没有肉，累瘦。比方声闻人没有菩萨的圣德，没有种种的功德啊，体生疮痫这一句话前面长文里面没有啊，因为到处工作呀，外面很脏啊，不卫生啊，结果啊就碰到那些脏东西，皮肤就生疮生癣了啊，这就是鼻在五浊室里面呢，你造业啊，那么就是会增加很多的烦恼啊，好像体生疮痫一样啊，烦恼越来越加重，那么生活就越来越困难，很辛苦啊。见之经历到处住城，不知不觉来就来到他的长者父住的城里来，但是他也不知道是他的父亲的地方了。上面是重送父子相识啊，下面是第二送父子相见啊，先送子见父，后送父见子。前面是先说这个也是一样的，先说这个子见父的情况啊，容应辗转，遂至府舍，父舍啊，替人做工啊，容应啊，辗转一家又一家，不知不觉来到他父亲所住的城里来了啊，到他父亲的舍舍来附近来啊，那么门口看进去，看到他的长者父。儿子长者一起门内四大宝章处狮子座，见属围绕，诸人示威长者在这个他住的房子里面呢在门里面就是大厅里用很大的宝章，就宝这个布幔之类那么布置的非常的庄严，而他坐在狮子座上很多的见说围绕着他，这都是说明华严的境界啊。众人视为好多人在围绕在这个长者的身边，就是比方啊华严会上41位法身大士啊，还有根除了天龙八部围绕在佛的身边啊，听佛说法，或有计算经营宝屋，出纳财产，住具简素。这是说明如果是长者做生意的话他有的是做这个计算方面的，算他的进账多少放出去多少金啊银啊种种财物啊在哪里算放出去的收进来的出纳纳是进来的，所有的财产住具简书这个有账把它记起来进出一一记起来那么都有很清楚的说明记载住记简书，这是说明长者父的那种豪贵庄严的情况了。穷子见父豪贵尊严，卫士国王若国王等，金布自冠，何故至此？穷子来到长者父的门口啊，往里一看，哦，这么庄严啊这么豪华，这么尊贵这么尊严的地方，这可能是国王吧，卫士国王，一卫士国王，那个卫可怜死了，嘎纳死好像是国王可能是国王吧，这个穷子心里这样想，纵然不是国王啊，也跟国王相等的人物啊，王爷跟国王相等的人物，比如国王的兄弟之类如国王相等的，那么一看到这种情况啊，他害怕了，就惊了金不自怪先丢一惊吃一惊假一惊丢一惊我怎么跑到这边来啊，自怪自己怪自己我应当要求工作啊，找人家的地方工作呀，我跑到这里来做什么呀，何故至此啊，我来家送山呀我到这里做什么呀，福字念言，我若久住啊，祸见逼迫，强聚死作，心里再一转念，心里想，那个言是心言呐，心里想的话没有讲出来的 心里这样想，我如果在这门口站久了，给那里面好贵的人看到啊，或者他会看到我就强逼迫我来替他做工作，做工作还不要紧，如果不给我钱不给我饭吃我怎么办呢？这怎么吃得消啊？这个地方不是我住的啊。四位士一直走而去，想到这里呀、赶快走，三十六招走为上招，赶快走，赶紧走，驰跑啊，奔跑，赶快走，发给李逵不走的话，假如被他抓去怎么办呢？他没想到已经被看见了，他想要到贫穷的邻里去呀、找个工作，借问贫里欲望永作。想要找个贫穷的邻里去替人家做些苦工啊，换饭吃，这就是复见这个子见父啊，下文是复见子。长者事时在师之错，遥见其子默而视之。长者在这个狮子座上坐着往外看呢、这个时候就看到坐在狮子座上看到他的儿子回来了，遥见，因为距离很远啦、他在大门外，遥远一看，看到这个人呢、就是他的儿子，这个穷人呢、就是他的儿子，五十几年了，他怎么认得呀？五十几年了，五六岁的时候就跑了，现在五十几年了，可能他的儿子要六十岁了，像我头发斑白了啊、他怎么能够认得呀？他一看就知道了。父子天性啊，自然而然一看就知道，默而视之，内心看到就认识，但是他没有说出来，心里知道，这个就是我内家哦。他心里想，知道只是这个话在内心里想，这个穷子就是我的儿子嘛，他今天回来了，好高兴啊，但是他不敢说出来。不便说出来，说出来会找到麻烦啊。那么因此他心里默视啊。那么既然默视，看到他已经回头走了，看这个穷子啊，那么思维之后驰走而去嘛，就走了啊。那么因此他着急了，如果这个时候让他跑掉了怎么办呢？那赶快叫人就把他抓回来啊。所以下文呢就送追诱。有两段，第一送旁人追，叫旁人就把他追回来，既知死者追逐将来，随时命令旁边的人，你看看那门口啊，有个人，那个人呢、我需要他，你把他抓回来。他没有说理由啊，这个被命令的人赶快就去抓他呀，很凶的就把他抓。虫子惊欢迷梦比低，这个被一抓呀，他刚刚正在跑着要走的时候，穷子被抓呀，丢起家了，丢起家就大声话了，哎呦，你两个同志，丢起家，就是发出声音来，给人家一抓，他害怕了，害怕就说出声音来，你两个同志喂，这一惊这一怕不得了了，当下就休克了，迷就是休克。不宰狼了，倒下来了，梦倒下来，鼻地，鼻是跌倒啊，就跛脚的鼻呀、现在是说他这一迷蒙啊就休克倒在地面上。他为什么会这样啊？世人指我啊必当见杀，这个人他抓我做什么啊？可能是不是台湾逃俩去台逃他怕脑袋搬家呀，必当剑杀，恐怕抓去就杀我啊，也许我触犯了他们了啊，我无意跑到这边来，他抓我可能要没有性命了，所以一怕就休克了。何用一时死我之师啊，哈哈，好苦恼啊，为了要假崩啊，要请杀了跑到这边来啊，为了要医药食啊，辛辛苦苦跑到这边来，没有想到今天碰到这个苦难啊，使我今天怕的这个样子啊，跌倒在地啊，休克。这个情况，长者在狮子座上往外看也看到啊。 长者之子愚痴小劣，不信我言，不信师父。长者知道这个穷子啊，走了50几年，他认不得他的老父亲啊，啊，很愚痴啊，心里很狭隘啊，啊，很劈裂了啊。那么不相信长者之言呢、啊，纵然跟他说我就是你的父亲，他也不会相信啊，啊。那么所以他也不信长者的话，也不相信是长者就是他的三生父啊。那么因此就啊运过去了，休克了啊。那么因此啊，就想办法把他放回去了。所以后边送二人忧，派两个人呢、啊、去追诱他。只有两段，第一，送顾作即齐教林啊，顾就是雇用他啊，请一做看亏哦。台语请公婆修香哦。我有一次听到人家请这个工人呐 啊我请你来做看亏，不是请你来做看亏，请是恭敬的，请不恭敬哦。说有这么回事，我还不懂呢。嗯，我偶然听到的。啊，我今天雇他，雇就是要他来做工啊，啊，要他来做工啊，不是请他了啊。那么因此要他回来做工啊，就想办法去引诱他，派两个人去引诱他，三国元军。这一方面更前于人，刚才抓他的，他叫他放了吗？这个文字啊，前面长文游这里略掉了啊。那么说啊，我这个人我不要用他了，你放掉吧。啊，这个话这里略掉啊，既方便放掉了，让他走吧啊。再用权巧方便呢，派两个人更前疑人，疑人就是那两个人声闻冤屈啊，去引诱他。这个被派去引诱他的人也是跟琼子一样的这个脏兮兮的做工人啊，而且啊又矮又瘦又丑陋，而且是独眼龙啊，所以邪目错漏，邪一个眼睛看不到，一个眼睛看得到，邪目啊。你看那个目字啊，目字旁一个少字，目字旁一个少字，这说明啊人啊有两个眼睛，两个眼睛他少了一个，少了一个，只有一个眼睛啊，一个目，目少邪，念作邪，邪就是少了一个眼睛，只有一个眼睛看得到，独眼龙啊。他派出去的这个人呢、啊、是个独眼龙啊，一个眼睛坏掉的，一个眼睛看得到的啊，叫他去，这样子啊他才会相信啊啊。为什么派这个独眼龙啊？偏真啊，偏真涅槃，偏于一边真空啊，他没有妙有，只有真空啊，所以显目表示真空啊，只偏于空的一边。臭矮啊，这个臭字就矮啊，矮侏儒，比如说三尺高，为什么用错矮人呢？因为他只有300由旬，他只能走300由旬，是个矮人啊，所以叫做错。漏，漏就显示他没有功德庄严，没有法身的功德庄严，所以漏，漏是就是丑陋啊，长得很不好看啊，长得不好看，丑陋。那么叫这种人又没有伟德啊。无伟德者，就说明这个显目脱漏这种人怎么会有伟德啊？显目脱漏这种人是没有伟德的，一看就知道啊。那么叫这种人呢、啊，叫他去引诱穷子回来，如何与之啊？云当相顾啊，你呀、啊，你去啊，找刚才那个抓的被抓的人呢、啊，已经放出去了，你把他引诱回来，叫他来做什么呀？云，你跟他说，云，你跟他说啊，你要按那改讲，当相顾，我这边呢、啊、不请你做看亏哦，我这边呢、啊、有很多米田工啊，要你来挑啊，要他回来到我们这边来做工啊，做什么呢？除诸粪味，叫他天天去挑大粪啊，挑这个米田工，天天做这个工作。那么做工他一定愿意了，他只是希望呢要价钱多一点呢，所以你要跟他说贝于鲁家人家一天100块啊，我给你1天200块多给你价钱这就是啊送雇作啊，雇用他来做劳作 就是重诵前面的齐教林的文字啊。下文是第二，送教做，教他怎么做啊，教他好好做啊，就是送前面的曲艺林。长者与忧，常见其词，念之以列，要为批示。这个长者很关心他的儿子啊，纵然引诱回来呀、啊，他没有办法一下子接近他，经常在窗右，右就是窗户啦，他不好到前面去看他，因为他这么豪贵尊严呐、啊，给他一看到他又害怕了，又会晕倒了，麻烦了。所以呀、啊，就是在窗右远远看去，哎，常常看到他的儿子这个穷人啊，念之以列。心里想，长者心里这样想啊，这个愚痴的儿子很批劣，只做批劣的事情，不肯来好好的跟他学啊，爱要做这个批劣的事情，要挑打粪做苦工。于是长者捉壁垢衣，直出粪气，往道直说，方便夫君。因此长者要接近他的穷子啊，就改装了啊，穿这个啊粗鄙垢腻之衣呀、啊，啊，那么把这个高贵的衣服脱下来，帽子也拿掉，那么穿上这个粗鄙而垢腻之衣，也是把这个尘埃什么的脏东西混在这个拢在这个身上，拢得脏脏的，跟他一样啊，还手还拿住这个除粪之器，挑大粪的那些啊桶子、担子、哦勺子之类啊。来到他的儿子的身边，往道直说，到了这个穷子的地方，方便附近，用这种权巧方便的来接近他啊，语令勤作，跟他们说，你呀好好的做工啊，记忆卤价并土著油，我既然会增加价钱给你呀，你在这边工作啊，我会给你多一倍的价钱，不但是多给你价钱呐、啊，还会给你一些零用的这个杂用的东西耶。印度很热，而且差不多都是不穿鞋子。现代人太富有了，一个人好几双鞋子啊。那么他们没有鞋子穿，打住赤脚又做工啊，这个脚底很容易龟裂啊。那么必定会很严重的这个情况。那么所以印度人呢，他的脚经常要涂油，用油去涂的，涂油做什么呢？这样才不会龟裂啊，那么才能够走路做工，并涂足油。如果你需要油来涂脚的话，这个足是脚了啊，我也会给你涂足油。那么前面是说给你种种的用具，盆器、米面种种都会给他，所以说饮食充足啊。那么我这里呀、啊，给你吃饭都吃得很饱的啊，这如果你能够加百万本都给你加百万加十万十三万都不要紧啊，你能吃多少算多少，尽量吃啊，吃饱了才有气力啊。见习后暖，你睡的地方使你呀、啊，这个见也是草去做的这个草席呀 啊弄得很好，很暖和的，冬天也不会冷啊，让你睡的地方总然是在草房子里呀、啊，也睡得蛮好的。这是长者装作跟穷人一样啊，来接近他的穷子说的话，如是苦言，汝当勤作啊。苦言呢、啊，就是说上面那些话都是做苦工的苦话呀，不是快乐的啊，这叫做苦言。说这些话劝导穷子啊，哎，你要好好的努力，看怕扁的走啊。又如软语，若如无知。哎，做了一段时间呢、啊，长者跟他说：“你呀，很认真做啊，前面所说的无有欺态，憎恨怨言啊，那么你就好像我的儿子一样，哎，啊，慢慢越来越近了哦、啊，你就好像我的儿子一样，若如无知，若。”是你，就是你，你呀、啊，就像我的儿子一样，如就好像啊。下面是送领父家业了，先送领业。长者有志，见令入出。哦，长者很有智慧啊，慢慢呢、啊、引导他到他的里面来，到大厦里面来啊，替他办公。 近二十年这样进进出出做家事啊，只做家事二十年啊，视其金银珍珠玻璃诸物出入皆是令之。他家里所有的金银七宝啊，放出去的利呀、啊，收进来的多少啊，都叫他去办啊、叫他做当家领家业。虽然如此啊，他自己还是住在原来的草房子里，游出门外啊，只属草庵。庵是茅草做的一个小房子啊，啊，这个庵本来就是这个草房子，只有一边呐、啊，一边一边一边，没有两边两朵水的，就是一边，这叫做庵啊。现在的庵呐、啊，都是高楼大厦了哦。本来安呢就草房子，就是一边而已啊、哦，一边是墙啊、那墙都是竹子做起来的，用泥巴一粉刷就算了。嗯，他还是住在那个草房子里，只属草庵，只是安置住的地方，还是过熟在这个草庵里睡觉啊、那么虽然替长者做事啊，做当家了，但是他还睡在那原来的地方，自念平时啊，卧无吃无。而自己想啊，我是穷人，我是个做工的，我虽然是替长者办这些事情，这个不是我的，我没有份啊、他一向啊就是少欲知足。下面是送副业啊，先送正副业，正把这个家业付给他，然后送欢喜啊。父之子心见于广大，长者父知道他的儿子的心理了，慢慢已经扩大了，那么跟父啊打成一片了。鉴于广大的这个广字啊，有些本字是广大，旁边加个日字旁，有些本字写着这个鉴于广大，开广的广，狂野的狂啊，这个两个字可以通啊。这个广大呀，根据大正藏礼藏是广大，中国的藏经宋元明藏都是狂大，有日字旁，所以如果你看其他的本字有日字旁的那个狂字也是对的啊。那么它的用意啊，狂也是很广阔了啊，所以现在看到他的儿子这个心理啊慢慢扩大了，既然是慢慢扩大他的心理了，欲以财物，打算把家财交给他了，即去亲族、国王、大臣、查理居士、于此大众说是我子，把这个大众聚集起来，就跟大众宣布啊，这就是我的儿子，舍我他心近五十岁啊，他舍掉我到外边去啊，走了五十几年，自见值了已二十年，我回来已经有二十几年了，这个儿子既然是回来有二十多年，跑掉五十几年，那么最起码八十岁了，老赖子哎，老赖子八十几岁，那么这个长者父一定是过了百岁了，超过百岁了，我想他必定很老。西某城儿是世子，我在某城住的时候，这个儿子自己跑掉了，周星求说睡来至此，我到处去求啊，去寻求，所以住到这个地方来。凡我所有设者人民啊，悉以付之，知其所用。凡我所有的财产啊，万物，甚至我所统领的人民，通通都是属于他的，今天通通交给他，赋予家业。下面得到家业了，欢喜呀 啊！子念细评，致意下略，经济复苏，大获珍宝，并其涉贼一切财物，甚大欢喜，都未曾有。这个穷子想到从前那么贫穷啊，他的志意啊、志向意趣都很下劣，根本不敢想。今在长者父这边呢、大获珍宝，获就是得哦，今天得到的珍宝啊，不得了了。啊，并及他的社宅人民所有的一切财物通通都得到了，整个长者的财产呢、这个穷子整个承受下来，这个欢喜那还得了啊，你原文字怎么能够形容啊，啊，甚大欢喜呀、都未曾有，高兴得不得了啊，真正是从来不曾得过的， 从此得到这么殊胜的地位，好像一个乞丐当上皇帝呀、乞丐当上皇帝呀、都高兴呢、我们中国历史上有个乞丐当过皇帝了，你们知道吗？我们的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乞丐当过皇帝啊、人家把他找来当皇帝啊、有这么一回事，是事实啊、不过这个不是《法华经》里面的意思啊、那么如果你想要知道自己找历史，你把20、20、24找出来，在前段啊、不在后边，前段很早很早曾有这么一个情况啊、有人把这个穷子找回来当皇帝哦，这个穷子穷来是去过骨呢啊，那么生活也饭也没得吃，今天来当皇帝，这个多高兴啊，多高兴啊，所以沈大欢喜都未曾有。乞丐穷子当皇帝从来不曾有过的，今天有了，得到了啊、实际上他自己本来就是有皇帝的命啊，哦，那么就是说一切众生皆有佛性啊，人人都能成佛呀，我们大家一样的啊、都可以得到这个殊胜的啊、这个佛的境界，人人都有，所以一切众生有佛性，有佛性就能成佛，那么跟穷子一样，声闻人能成佛，而且一切众生都能成佛，方便品里举手低头皆成佛道，何况声闻呢？所以到这里为止，宋比说说完了，下文呢，宋法和一法一和前文，我们下次再讲啊，小伙。